和主持人头上会贴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有被贴纸人所不能说出的关键词。参与人员需要在不被对方察觉的情况下引诱对方中招，一旦被贴纸人说出了自己头上的关键词，即被淘汰。本期奖品将由首位被淘汰者负责送出。本期主题：王宝山执教过的球队。
哎，这么看秦勇头还不够大是吧？
头太大了，我觉得戴不上。
肚子大。我觉得这期其实大家讨论的更是一个泛体育的一个话题，是吧？就互联网上，我觉得球迷这种社区，他这种存在感和他和大家的影响，生活的影响。
我就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中超来讲，就是各种还是老牌俱乐部那个球迷的，就是俱乐部的球迷组织介入会深一点，或者成绩好的球队可能对这个比较在意。
哎，新出的这些俱乐部，他们这种球迷的声音多吗？
很少。
哎，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还是哪个队啊？
嗯、
就是在上海一个很偏的一个球场，金山
啊，
是谁在金山打来着？
金山最早是根宝那个队，金山只在根宝那队打过，当时打中甲，他们是金山主场。
是吗？后来中超的那上海那几支队没有？
中超没有在金山打过，中甲，根宝。
上海哪几支啊？我想想，就是说，后来去了江西的。
大一南昌那个
朱总，
上海浦东嘛，
原来是叫上海浦东吗？
后来叫南昌恒源、南昌八一。
对，我就记得他有一次在哪一个客场比赛，反正他那个是他降级那个赛季嘛、就客场就去了一个球迷在看台上举着大旗、
就前几年
，
就前年。
对对，反正我看那个场景，我还是挺感动的。那是真球迷。
现在说对球迷也一般情况，
我觉得是强队，他们俱乐部有。很多少点支持，有
支持啊，是吧？
一些恒大不
对，对，
那不对，
对。另外
是恒大，这是出了名的。
北京，
对，显然我这上面不是恒大，
国安是吧？国安我是知道，反正远征军他有补贴嘛。
国安有补贴是吧？
鲁能有补贴吗？
鲁能
这两个是不是特别能演啊？
每个地方都有。
泰达呢？特能演。
泰达有吗？
泰达没听说过。啊？我们这就开始了吗？
我一直在听裁判的，
不是
，VR 赶紧倒一下，
不是还没开始吗？
你加下来看看，加下来看一下。
但是你会继续参加，你可以
对，你可以继续参加。
不是你们在录着了吗？
敢不动声色间？
不是，我们
不
是闲聊吗？
不，VR 还是用了一个其实挺土的一个办法，他是用这个重复让你觉得。消除了这个威胁，然后你跟着居然重复了一下，你都没意识到这里面是陷阱。
我们在闲聊啊，太冤枉了。
不，刚才我一直在说，就天天他那已经可以排除了嘛，他就没球迷吗？肯定有。我觉得啊，我这两天还得去天津出趟差呢。我觉得当地其实老的这老炮，对这个俱乐部还是挺认的。
我就说他那个俱乐部主导的，
他一般的最多就是，你像鲁能，印象中。就是球票免费，关键是鲁能的球迷他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每个中超的城市都有这个自己的球迷协会，
当地有球迷协会
啊，对，我听说就全国有这个球迷协会，
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省市都有自己的鲁能球迷协会，
分舵呗，就是
哪最大呢？分舵
应该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球迷消费最大，
老牌球队就是他还是有根基。你像国安球迷，
他是山东人嘛，是在外乡山
东
人，他们都是在外乡山东人，就山东人在全国各地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山东、河南。
但是你说那个，我看现在好的申花、北京，对吧？申花、国安两个队是他那个球迷是比较扎实嘛。恒大嘛，是因为财大气粗嘛。你像那个叫什么广州什么来着？越秀山那叫什么来着？富力就不行。
非要把我挖到这个坑里面去，我知道我这上面就行
了。对，
那肯定不会说这事儿。
广州富力他的球迷，
我一直在等着到底是哪个啊？看来肯定不是武汉了，
是
吧？
老球迷，我觉得老球迷应该是广州富力的球迷，而不是广州恒大。但有部分是转过去的。
不要这样也这段演得很不好。我知道了，
但是啊，我觉得傅亚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这一期我们傅亚会打平，我们俩都不往这坑里面跳，而且我都知道这个主题了。 主题就是这个赛季中超保级队呗，是吧？是不是啊？
你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
提示呀，就是跟俱乐部的人有关系。
这就不好讲，
这有什么关系啊？
俱乐部的人
跟俱乐部的人有关系。
啊！
哇，我都不了解中超新闻呢，你们这不是看我吗？
那我大部分人猜到我下面是什么了？
那你说出来
啊？哎，我猜错是算不算我冠军？
如果你没猜错，那
你
就
倒数第一啊！
那
我就
是
我
逆境，
你
逆境
了，
逆境的。我想想啊，
你反正就是你是坐二望一
啊，
我就等你赐我一个冠军，
青岛黄海。厉不厉害？对了没有？
没
对，
你答错了。哎，游戏结束啊，就不能再玩了，我就心惊肉跳的。
下面是什么？那就我就二选一的。啊？哦，也对。
啊？
你也是被栽坑了，我就接下来就可以让你挖坑，让
你跳
了。
对啊，
你
马上就要跳进去了，你知道吗？
你马上就要跳进去了，已经。
我真的以为是广州富力。
你看
我，开始我还想着武汉什么的。
我马上就给你挖坑，给你跳进去。
光临在哪儿啊？
嗯，换帅。换帅，
哦哦，可以可以，够狠的啊！以后中国足球，我得换。
其实你这个坑马上就要掉进去了，
对，他马上就要掉进去了。我跟你讲，
我是最冤枉的，我因为还没跳过呢。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超级言论》，这一期节目我是带着很多疑问。来开始的，那我们想探讨的这个范围呢是球迷的生态，球迷到底在网上的社区和线下的生活当中，和中超之间产生是怎样的一些关联？因为，确实，尤其是打到第二阶段比赛这个中超赛季，可以说场外所激起的这个喧嚣，有时候比场上的内容还要，我不敢说精彩，至少是丰富。这一切呢可能最集中呈现的是山东鲁能俱乐部的这些球迷，他们的网络化的生态以及他们的一些实名的一些行为，就是线上和线下似乎形成了一种结合。我在这其实就是有三个简单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三个板块。一个是他们到底干了什么，第二是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些行为，第三个就是他们未来会怎样啊，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些行为。我们最近有一些观察，就看到，他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山东鲁能的一些比赛遭遇到一些争议判罚，不管是 VAR 还是主裁，那有些当值裁判的很多行为未必是他执法的行为，包括他个人学术上啊，甚至生活上的一些行为被举报，学术造假。一稿多发，论文抄袭等等啊，这样带来的影响非常广泛。我不好说这个到底是咱们无法判定它到底是褒是贬，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知道这个秋天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在发生，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跟互联网的影响、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或者社交媒体本身成为主流是有影响的。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勇，这你应该是最熟悉的，就除了这些举报抗议在网络上的这个集群贴吧这些行为之外，他们还干了些什么？
首先他这个整个事件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脉络的，就是从2015年库卡和裁判的那次冲突之后，然后鲁能就和裁判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个到了去年，傅明被查论文，然后就到了今年，沈英豪被查论文，啊，接着是马宁，这是一个相对这个脉络，可能时间段有点广，但是沈英豪这个事情他被查论文，他之前实际上在2017年鲁能争夺亚冠关键资格的时候，一个非常确定的好球啊。就是正冲顶下落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球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好球，但沈英豪被吹掉了，这个球迷都记在心里。我当时我印象中我还写了一篇抨击的文章，然后 引发了这么一个一系列的这么反
应。你当时抨击的是谁？
沈英豪，2017年。
OK，
对，这个这是一个长期对立的一个结果啊。另外就是从复明查复明论文之后啊，这也是惯性啊，习惯啊，疏了误判，先想想怎么看看把谈判搞下去啊，这是类似于一个部分山东区民的本能反应啊，而且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不过目前来看，这两次查论文应该都是失败了。首先复明那边是已经明确说了北体大是没有问题，这个是早就说了。然后沈英豪这次到目前为止同济大学还没有声明，但是从中国读写重新让沈英豪执法来看，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中国读写是绝对不会再用它的啊，不管是问题大还是小，只要是问题公开了，中国读写。
我所了解到的这些行为可能还不仅仅止于查论文吧，因为我对于复明当年的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对他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家人、亲戚、朋友，全都受到了影响。
还是比较多的。
从他那个事情，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服务叫做呼死你。
这个当时包括这个家庭的那个个人的一些家庭关系，是吧？这个是明显的，这个当时是介入了。还有一种操作手段是拿到他的支付宝号码，支付宝号码。啊，往里每次充一分钱，每个人给汇一分钱，啊，这个时候裁判会收到突然好几百、好几十的这个汇款单，然后里面都是一分钱，就是这种类似于一种调戏吧，或者恶心这么一种，因为愤怒引发的这种操作方式吧。
你别得罪我们，回头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公布一下。呼死你，
然后往里充一分钱，能不能多充点啊？五毛钱也行啊，每次五毛也挺多的。
这些行为已经，就如果说查论文，激愤情况之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到了这个，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的话，就是另辟越界了。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还注意到前段时间就是在这个中超禁歇期李霄鹏下课的时候，李霄鹏不也被举报了吗？
是的，
这也是被山东人全民自己举报的吧？
对。
那我觉得就是，裁判问题呢，我有时候我想，我可能还能理解球迷。就是因为我的母队主队遭到了
对
误判，我觉得是很明显，甚至你觉得是故意误判我，那我心里肯定不平。那李霄鹏怎么就能得罪到你，还要去举报人家？就我就不太理解，
在下课之前就有举报吗？
就那下课那
叫什么李太守，那时候就好像就有这个说法了。
就是在今年那个，他第一阶段的上半程是输给了申花，第二阶段下半程被申花在最后绝平，然后这个时候就球迷啊举报了李霄鹏。其实李霄鹏在执教鲁能的三年中，他虽然是两次足协杯没有夺冠，但是2018年他率领鲁能获得第三，就目前的中超的格局，第三应该是超越了鲁能实力的，鲁能应该是和苏宁一样第四、第五这个水平，是吧？2019年在亚冠唯一一个中超球队小组第一出现的情况下，这成绩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联赛还获得了第五，实际上是最后一轮，因为为了打足协杯，然后才从第四变成第五，我觉得成绩非常稳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因为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些，就是成绩上有点小起伏，然后就被球迷举报了。当时很难理解，不但我个人很难理解，其实大部分山东的球迷也接受不了，也是纷纷谴责这个极端球迷的这个举报李霄鹏。
但是他们总存在，
那我觉得就是。我就像怎么说呢？因为足球场啊，就是职业足球场本来就是一个球迷的一个宣泄的一个途径和渠道。有这个以前我们是在线下的方式发泄，有输球了可能聚众要去围堵别人的客队大巴，对不对？打砸抢也有，
对，
519著名的咱们国外像英国的足球流氓就不用说了，对吧？就例子很明显，他当时在线下来发泄情绪，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发泄的渠道变了，从实体化的场景变到了线上，啊，我今天这个球我看得很不爽，
对，
我就要 我得发泄心中的郁闷。以前是喊两嗓子，现在就开始，现在是查论文。
我这马上生出两个问题，一个，疫情是不是对这些社交媒体的活跃度啊，对他们在网上这样的发泄和他的一些过激行为，是营造了一个更可能更聚众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别的俱乐部没有这么多所谓的极端网络极端球迷？疫情影响大？
我觉得疫情影响不大。
啊哈
啊，因为
有没有疫情他们都会弄。
因为这个第一次查论文是在2019年。
对，
啊，这个。这应该是还是从足球领域或者一个足球当地的一个球迷文化延伸出来的一些东西啊，疫情可为可能有稍微的影响，但实际上，到了这个再次查论文的时候，疫情基本上已经解除了，是吧？大家刚刚过完一个
开心的时期，没有你还是去不了球场。我就是想这些人，我俱乐部就专门安排他们啊，你们这100个人，你每一场我都把你们请进贵宾席，你在那喊骂，你发泄完就完了，你别再。社交媒体上做一些过激的行为，对吧？那这样是不是能好？
我觉得刚才我同意杨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就是没有了主客场，球迷不能进场以后，他少了一个就是
宣泄
的方式。因为以前比如说球场上那个比赛结束了，我就多喊几嗓子，然后大家宣泄的就骂两句，可能这个这股气儿出了，回家可能再或者顶多再喝顿酒。所以喝妈妈几句可能也就回家睡觉，可能就好，可能就平复一点。
如果从这个
他觉得平复不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我认为还是没影响。
嗯，
疫情真正的真正对球迷产生这次查论文产生影响的是中国足协的心态。嗯，因为中国足协是这次中超联赛是在顶着应该是比较大的压力举办的中超联赛，万众瞩目，万一出点事儿，这个都会这个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说不定明年就不让办了，对吧？所以说中国足协特别小心特别谨慎。你其实在今年中超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中超已经出现了几例违例的现象，例如报复性踢人，对吧？这个亚历山德里尼踢潘启明嘛，然后包括最初的高拉特这个和球迷接触，你其实正常的话都是可以做出处罚的，哪怕同情处罚也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足协就是考虑到事情，就是说联赛来之不易啊，球队也不容易，啊，总共就这么14轮，加上6轮淘汰赛，啊，一罚罚个5、6轮，那球队还踢什么呀？就是足协手软了，手也软了，这就连带的他对裁判的这个反馈啊，他就不及时，就是如果裁判错判了，他觉得哎呀，就不发声啊，
忍了吧，
自然消化，
嗯，
啊，又这个沈一豪这个有争议判罚，他不发声。马宁出现了更大的争议判罚，他想着，也不发声，啊，一直到了第三次，终于那个艾坤出来了，形成了一个特别汹涌的这种舆论之后，他才真正发声说，哎，错判了，这才平复了球迷的这个情绪。对，
但我第二个问题，你们还没给我解答，就为什么就山东球迷这么冤呢？别的俱乐部，哎，飞扬，你看过别的俱乐部有这么冤的吗？就这么感觉自己冤，然后我一定要付诸于行动，我要找回来。
我觉得是这样，就感觉冤的俱乐部很多，
嗯
啊，但是就是直接去向裁判动手，然后我们在网上动手的，这是只有鲁能球迷吗？别的俱乐部球迷好像还没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觉得我大约可以能回答一下啊。这实际上还是和一个历史的因素有关系。我先不说鲁能啊，就说卓尔，就是上一场比赛，卓尔和黄海的比赛
就不踢了。
嗯，
对啊，然后志明当时不踢了，
就
要求这个球员退场不踢了。如果当时退场，这支球队就会被中国足协注销资格。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看比赛，他虽然那个被红牌罚下一个球员，但是红牌罚下确实是情有可原，明显的一个太手部动作嘛。然后除此之外，裁判并没有过于这个看不出太明显的这种倾向化的判罚，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进场要求不踢了，然后大家都懵了，你知道吧？
对啊。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主要一定会想到，很多年前他也被裁判冤枉过。
光谷
啊，对。然后，所以说这是还是有历史的因素的。鲁能
那每个俱乐部都有这种冤屈的时候。
鲁能的情况他是这样，就说实际上鲁能和裁判的关系啊，自从2017年，库卡和詹伟 那个所谓的打库卡打裁判两个人各执一词啊，也不知谁打的谁啊，这个自从那一次之后和裁判是一个关系非常恶化。另外就是在随后几次关键的这个和强队的比赛中，尤其在和上海上港的比赛中，鲁能遭遇了非常明显的倾向化的判罚，然后让鲁能的这种怒气和怨气啊进一步累加。然后说起来奇怪啊，不管是詹伟、沈英豪还是鲁能比赛被冤屈的对象上海上港，分别指向了同一个地域，所以说鲁能这种球迷的这种内心的这种
抵触啊，
抵触感会非常强。他一定认为我当时和詹伟发生冲突，那么沈英豪和詹伟是同一个学校的，他想自然而然就认为这是一种报复性的行为，所以说他把郑铮那个球吹掉了，鲁能那是争夺亚冠的关键时刻。然后到了和上港的比赛，然后他会进一步抵触，然后这次又出现了沈英豪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傅明，就说他会把这种抵触情绪逐渐的这个扩大，甚至认为啊，足协就要弄我们啊，足协就他会认为足协在这个针对鲁能啊，不但裁判还是足协，所以说这种怒气和怨气的积累，就实际上做出了一个极端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查冷门这个事儿，你可以说是极个别的这种球迷做的，但是这个行为啊，最终的后果是基本上我当时看了一下，基本上80%-90%以上的球迷在支持，啊，至少发出声音的都是支持的。
查冷门，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这是公开信息平台上、是吧？是公共信息的一个分享，而且我是对于你学术上的事情来进行评判啊。但是这些举报裁判，或者说对他的个人生活产生影响，那我觉得这绝大部分球迷都不会接受啊这种行为。但是这些人怎么还一直在活跃着？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查论文的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我不是很支持啊，我不是太喜欢这种方式，但是我也明确表态不反对，因为他的论文都是裁判论文，他这个论文是和他的这个
他的业务关系，
他的业务是有关系的，包括他获得国家级裁判、国际级裁判，这些论文或多或少的都会起到一定作用。所以说，而且是他既然说如果存在学术不端的情况，你去举报他，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我当时其实即便在查论文的时候，我还明确说了，我说，查论文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是我反对，坚决反对对家人进行骚扰，啊，就是任何事情都应该。这个不触及家人，首先是最好在业务范围内、足球范围内解决。如果足球范围内解决不了，那也不要针对家人啊，不要涉及到裁判的家人。这一点其实绝大部分球迷都是支持的，都是同意的，都是认可的。
我想跳开一步问一下傅阳，在这样的一个足球生态当中，中国真的有所谓的极端球迷吗？因为我们以前对于极端球迷的理解，尤其是在意甲出现这个Ultra， 我觉得Ultra 这个词之后呢，大家觉得就是这些球迷他真的是把自己当做俱乐部的所有者，他要把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决定，要是付诸于俱乐部之上。如果俱乐部的表现，或者说甚至老板的一些决定达不到他要求的话，他随时要去伸张正义，他需要用自己的行为，他甚至可以冲击这个像罗马、拉齐奥都出现过嘛，就冲击这个更衣室，这个直接是把你这个训练基地给围了。南美、拉美世界里面有一些行为可能会更过激的，
对，这个枪击都有嘛，
对、
对吧？
对，中国有这种极端球迷？
我觉得，从
现实当中，我说如果是线下的话有，
我觉得现实就以中国这个足球文化和这社会环境讲，我觉得形成极端，因为这个极端球迷一定有组织，单个人是传不起来的，我觉得那以中国的社会形态来讲，我觉得这种极端球迷组织不存在，应该说没有生存的土壤。我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在我们在网络上，这个我们说网络暴力的话，它现在还目前多少还属于一种监管的一个，至少是灰色地带嘛。那你如果是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去做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它就有可能你就触犯到我们现实的法规和法律了。那这个只有非常明确的规口部门要对这个事情进行干涉。 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目前的环境下面，就是出现大量的这个极端球迷可能性不大。
嗯，但是
哪怕是有，如果有些部分，应该会迅速的会被弹压下去的。
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就有这些特殊。
对，所以我就说这网络环境，我们中国的网络环境和这个现实环境是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嘛。因为尤其现在，尤其是这个网络里面，同一个群体的人他会聚集，
嗯，
各种群，
对，
对吧？各种吧，对吧？你这个都是在同一种情绪的渲染线，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他可能本来我可能只有觉得哎呀生气，这看完这个留言以后特别生气，
这个人
他就是会不断会被拱了火上去的。
对，
对，
人的情绪是不断的传染的。我就说我一个真实个人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鲁能第一场生意好吹的是吧？第二场是马宁，马宁吹的那个球是明显的，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主动介入的这种恶意针对性的行为在里面。但是比赛后我其实并不生气了，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这不很正常吗？这不应该就是预料到的结果吗？啊，你去查他们论文，他们接着回来接着搞你啊，然后我就说了呀，很平静。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就看见那个他们给我发来那个莫伊塞斯在那个更衣室门口哭的照片，然后是一个外地的记者给我发的，说勇哥，说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哭了，我看了他15分钟，他哭了15分钟，我当时心里就很生气，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时候又接了几个电话，这个又看了很多微博，我就恼了，然后当时就发了几个微博，我说这个其实想想中国足球真的没什么希望了，我发了一些还是相对比较激烈的一些词语。如果我不看网络也不听新闻，我看完比赛我就会是我比赛后人的状态，我觉得这不很正常吗？你查了裁判过来搞，
但是你在看到别人的就是周边这个群体的反应之后，他们的情绪回过头来会影响你的情绪。
对，我那时候就想到莫伊塞斯怎么这么可怜呢？
对，
是吧？
对，
他、这个、
他得受了多大的冤屈，他要哭15分钟，
哭了15分钟，
对吧？
而且是一直坐那哭，就坐在冰冷的地上，然后接了电话，还有这个包括俱乐部一个人的电话，然后一个接着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球迷，对不起，当时就特别心里就特别难受，这情绪就是渲染。彼此之间渲染的，但是现实的环境中就缺乏这种情绪的渲染啊。现实环境中我们可能看完球就去喝酒去了，
大家都戴着面罩，在这个时候反倒是把面罩卸下，
或者去干别的去了，第二天该上班上班了，没有那么多的交流。而且即便有那么多的交流，人在现实中是理智的，是觉得中国的目前的这种文化环境是不可能滋生真正的现实中的极端球迷的，如果有那一定是有组织的。
哎，这个话题到绕到另外一个方向，让我觉得可能有些积极的影响了。我原来所有的这个怀疑和推论啊，我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线上产生这么大的暴力，它有没有可能往线下转？因为过去这3-4年，其实以西方这个媒体传播，它特别担心的就是线上暴力往线下现实化，而且已经出了好多极端案例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在社交媒体上发泄掉你看球之后这种不良情绪之后，你回到现实当中会变成一个正常人吗？
那我
回复到一个，
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嘛，足球场本来就是一个宣泄的途径和一个场景，在线下宣泄还是在线上宣泄，但你这样的把它宣泄掉，我觉得也对社会是个积极的一个解压作用。
对，
就这方面线下的暴力风险是不存在的，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这种文化呀，其实还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文化。这个，中庸之道实际上不仅仅是儒家文化，其实在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中也是这样体现的。其实大家并不愿意，做一些极端的行为，除非走投无路。但是足球显然不可能让一个人走投无路。这个，我听了一个有趣的。未经证实的这么一个啊，有足协和体育局那边对于目前的这个足球的舆论环境啊，也是很忧伤啊，老是挨骂。 然后就问啊怎么办，问这个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说啊不挺好吗让他们有一个窗口啊，有一个发泄的窗口，有一个表达的这个途径，不挺好的吗？还要管什么呀？啊，就这样吧。就大家实际上还是很多人还是把足球当成一个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而发泄，而是为了一些其他的啊别的地方无法表达的东西会在足球中尽情的表达啊，甚至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啊，甚至采用一种党同伐异的方式啊。
足球不就是社会的痰盂吗？
对，
中国。
我还想具体而微再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这样网络上的一些声音是不是对很多俱乐部来说，球迷帮助俱乐部说出了很多俱乐部不方便说的话，或者说达成了俱乐部想要达成而此前未能达成的？
我觉得可能球迷和俱乐部的这个利益出发点并不是完全一致，虽然说球迷是在为自己的俱乐部争取利益，但是我觉得从俱乐部，因为俱乐部很现实的考量，我骂完了，我下面怎么办？
对，
我不玩了可以，
对，
我明天我就退出联盟了，那行，但是我要接下去我肯定还要接着踢联赛嘛，对不对？我觉得就是搞对立肯定不应该是俱乐部一个要长期具有的主流的一个态度，你总是需要跟对方去和解，怎么和解？是大家都退步还是怎么退步？就方式方法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去和解，你不能永远跟他对立。我觉得俱乐部应该想办法是怎么去消解这种对立。
俱乐部来说，他们希望的一种更合适的一种方式是正常的在足球圈内部范围内的这个施压啊，球迷也可以啊，也可以在网上去那个打个比方说。去足协的微博上底下那个纷纷说，这都是足球圈内部的一种方式啊，或者说媒体啊这个说一些话是吧，这些就是正常的施压。如果涉及到裁判，因为裁判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圈子，这个师傅带徒弟，徒弟带徒孙的这么一个方式，你真正去查查论文的时候，这么说吧哈，你去骂一个裁判，别的裁判肯定在那偷偷乐，对吧？裁判他虽然是圈子，彼此之间也有竞争关系的，啊，每个
有上岗机会的这个竞争，
每个地区也是有一个人能上去，另一个人就要下来。
但是你要是那上升到查论文，
查论文这时候
大家都会与你
人人自危了嘛，对吧？
对，
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团结起来的，而且影响不可能在一轮两轮，或者说甚至一年两年内都不一定结束，这个。对俱乐部来说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负面的影响。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第三part的问题，其实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第三part是要说未来怎样，但这当中结合的话题会非常多啊。第一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未来三个赛季、五个赛季，山东鲁能会继续被裁判整吗？
我觉得这取决于俱乐部和这个足协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怎么样的沟通。
嗯，
因为我觉得长期对立的方式肯定不可取，对吧？对联赛也不可取，对都不可取。
俱乐部肯定不会对立，俱乐部山东鲁能这个我觉得一直政治正确的是俱乐部，俱乐部会跟足协会跟裁判委员会等等啊去尽可能去疏通关系啊，这肯定没问题，至少说我去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如果山东鲁能的球迷跟俱乐部之间不同步，他们仍然保持过往这个惯性的话，遇到不屈遇到这个冤屈就要查论文查这个，那所有的裁判会人人自危啊。
我觉得这样，
这风险会存在吗？
鲁能球迷既然能够查论文，说明智商也不低，对吧？那我觉得既然智商比较高，那我觉得你在未来一定要想想斗争的策略。
对，
啊，就是。如果我给轮俱乐部球迷出主意，那我就想，那我们就用非常科学理性的方式来找最好的一个抗争方式。那我就想问，你现在查复去那个骚扰复明啊，然后去查沈也好查马宁，你达到你的效果了没有？
对，
没有，那说明你这个方式并不能够给俱乐部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嗯，
那我们就想别的方法。至于什么方法，我觉得我们先不说，但我觉得这个方法，至少这个方法不可取。 没有现实的帮助意义，你可能顶多是发现你心中的一些，我把这个弄出来了，
怒气啊，
胜利了，你看被我弄了吧，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如果你是为俱乐部想的话，你就会想别的方法。
其实刚才我所说的一切，如果是在事发的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大敢说啊，一定会被
情绪给淹没掉，
球不是
淹死
淹死对这个，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天的时间，我想球迷也都在恢复这种理智的状态，要考虑山东足球怎么办，是吧？这个毕竟是首先是一个也是全国的一个足球大省啊，也是冠军球队，这个他一定会考虑怎么办。而且两次查论文失败之后，说明这种方式不但失败了，而且还后患无穷的方式，其实是真的可以放弃了。啊，包括对家人和工作单位的一些这个骚扰，我觉得都是可以放弃的，就回归到足球的这个本质上啊。你在球场上啊，怎么表达啊？你是去喊啊，或者你背对什么之类的，这都是足球范畴内的东西，大家不会有太多的联想。我觉得终归到了现在，应该还是要回归足球。
OK， 回归足球。那我再问你，未来三年鲁能还会被裁判整？
我个人认为是大概率啊。这个，就是，
所以在这里也想把
球接的有点大啊，
我想把这个话题抛给山东鲁能所有的球迷啊，大家觉得得出这么一个结果，这是你想要的吗？
在愤怒的时候肯定说你整我就继续整我就继续干，鱼死网破。但是愤怒之后肯定想，哎呀，什么互相之间都能不能是吧，你也别整我了，我也别搞你了。
好，我们看看啊，有这个有一些球迷啊，山东鲁能球迷其实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些音频，这些山东鲁能球迷也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些互动，我们看看他们会如何表述。
Hello， 超级言论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名96后球迷。关于最近极端鲁能球迷的一些做法，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讨论。我在这里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啊，这很正常。不光是鲁能球迷，也不光是中国队的球迷，其实在全世界都有极端球迷的存在。那像在欧洲呢，都有球迷对主裁判发出及主裁判的家人发出死亡威胁的。所以和我们的查论文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首先我个人对于查论文这种行为是非常没有什么好感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你对人不对事儿的话，其实非常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它只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之前鲁能俱乐部也提出过说要向足协申诉，但是后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和回应。那对于球迷来说，我们就更缺少一种这样的渠道。每次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往往是球迷团体为鲁能发声的特别多，但是有影响力的媒体和所谓的这个意见领袖呢，他们对于山东鲁能的这个支持却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于鲁能球迷来说的话，他没有申诉的渠道，也没有发声的渠道，那查论文这种就属于无奈出此下策的一种行为。那如果我们在球场上的这种冲突和矛盾没有办法得以用一种足球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那在场下这种情绪肯定会发酵成一些比较偏激的行为啊和举动。所以我觉得鲁能球迷的一些行为我也是可以理解。
就说他
的第二位说的特别特别好，第一位我觉得也体现出有一些情绪是吧？别人死亡威胁都有，我们这条路能算啥？
就是当足球场上的东西在足球范围内解决不了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只能去寻求另一种方式。那么终归要回归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不让演变成足球之外的东西。我就说一个非常这个未来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吧？现在是鲁能球迷去查论文，啊，鲁能不退出嘛？现在股权转换，他在不退出，但是未来哪一天有家俱乐部准备退出了，准备退出怎么办？他肯定不是说，哎，我退出了，那这样显得很掉价，好不好？显得你的企业没有实力，对不对？你没钱了，是不是？你经营不下去了，是不是？你又欠钱了，是不是？一大堆负面消息全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裁判给你一个错判，好吧？
就最好的理由。
一些人就开始各种，把整个情绪全部堆激烈起来，让事情不可收拾。最后你再发看，哎，我这
然后我要在足球界宣布，我退出中国足球。
黑暗笼罩大地，那个也看不着，黑暗会永远笼罩大地。所以说我不玩了。你看，一个被迫退出的，那么对他的所有的经营啊，这那个欠薪啊什么的猜测也就不用提及了。这种情况在未来一定会有可能出现的，所以说还是要尽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的就是这个解决方案。这解决方案当中有几个主体存在，有足协，有这个行业的管理者，有联赛的管理者，啊，就是这个据说会要成立的中超联盟啊。
对，
也更多的是各个俱乐部，比如说山东鲁能俱乐部。那俱乐部真正完全控制球迷是不可能的。
对，
而且真正核心的球迷，咱们不说极端球迷，我觉得那些赤诚。啊，真正热爱本土足球，把这个俱乐部当作自己这一生活当中一部分的人，他不会去接受一个官方球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还是需要自己的独立的表达、自由的发声，对吧？那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如何去处理这个关系啊？太近了也不对，太近了就变成水军了。
对，
如果若即若离呢，俱乐部又会担心失控。那俱乐部如何去玩？这当中还包括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就是有哪家俱乐部到底在社交媒体上能表现得很好的吗？能像人民日报那样，哎，突然能说出几句很接地气，让你觉得不再是啊过往那个高高在上的那种形象的，有这样的俱乐部吗？
反正俱乐部现在都蛮重视公关的啊，这个，但是是不是真正拿捏到这个，就是在这个特殊这个行业里面，这个足球公关的要领，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作为一个官方的表达。你不能情绪化，我觉得官方情绪化表达是非常可怕的。
对，
啊，你一定是基于事实的一个冷静的一个判断，不能，我觉得不能煽风点火，这我觉得是第一要素。我觉得对球迷来讲，我觉得，是俱乐部要想办法，就是通过什么方，就是如果我的，比如说像鲁能这样，我的球迷受了冤屈了，我球迷心里很难受，我得想办法做点事情去疏解他们。
对。
而不是拱他们的火，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因为这种事情，我这种一个是劝球迷，也可能是我通过跟足协的交涉。
哎，拱火最好的例子是不是黑暗笼罩大地？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例子。我个人很不赞同这样的一个，特别是俱乐部的一个最高层领导去。
另外就是球员的声音，
嗯。
俱乐部一般还是相对比较谨慎啊。国安的这次虽然有点出乎意料的操作，但毕竟还是少数。但球员的声音会更多的呈现在这个媒体、那个球迷和媒体面前。经过传播之后，他们本来对裁判只是觉得他这个裁判挺让人生气。然后经过这种球员的这种表达之后，生气会变成愤怒。愤怒变成处理愤怒，然后处理愤怒就开始想办法了。这个其实俱乐部是可以承担那个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他们首先是可以和球员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啊，这个另外他们其实和球迷也有非常好的沟通，因为这些真正能够在球迷中起到传播的作用的一定是球迷组织，因为他们大约都有几百上千的那个会员。啊，有自己的群，啊，基本上一个号令几百人就可以一起杀出来，也可以一个号令大家都可以很平静。
那俱乐部跟这些群落之间该如何去保持关系？
那他都球迷协会是和俱乐部是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就他们会到俱乐部那里注册，俱乐部会给他们固定的那个区域，给他们那个套票，给他们那个，所以说和他们球迷领袖关系。会比较密切， 另外俱乐部也可以和媒体啊，媒体也可以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对吧？也可以和媒体有个很好联系。其实就是怎么来理智的对待这么一个事情。你包括这里面就是说，球迷刚才那个第二个球迷也说了，说啊，你们这些意见领袖也不帮我们出气儿，这里面其实也彼此之间都存在这个误解。俱乐部、足协、俱乐部、裁判、球员、球迷、媒体彼此之间都存在误解。有一个
叫什么，那你怎么能帮助他出气呢？我都没想明白。
帮他什么？
呵呵，怎么帮助他出气？
这就需要多方的那个互动，而不是俱乐部单方面的行为。就俱乐部首先提出申诉，中国足协应该需要一个清晰的表达。如果认为没问题，就要说明为什么没问题；如果认为有问题，说明为什么有问题。就像艾坤第三次判罚鲁能的时候，鲁能球迷就疯了，彻底疯了，因为再一再二不再三，连着三次确实是很崩溃的。但足协第二天说艾坤是个错判，大家情绪也就逐渐缓解了。
我突然想到一张图片或者一个签名，一个人的名字，这个王小平啊。哎，我突然觉得那也是一个方式啊，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风纪报告啊，一个惩罚报告出来，最后署名这个王小平，啊，大家都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形象，什么样的一个做派。但不管怎样啊，就差不多隔那么几轮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律。一个通报吧，
对，
会有这样的一个通气，那它只是以过往很传统的这个公文文件的形式下发，啊，媒体和球迷之间能够得以传发，大家对于王小平这个签名就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也是一种通气。就我觉得，如果要从官方啊这个真正的行业管理组织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足协它不能够再置若罔闻了，就是我以这个息事宁人的方式，我不出声，就让这一切随风而逝，这真不会，因为我们都清晰的看到球迷的记性有多好，手段多么的高强，这个查重有多厉害，呼斯你是多么的可怕。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大家都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现在的裁判执法和判罚是有着重大争议的，恨不得轮轮都有，场场都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足协能不能有一个哪怕一个非专业人士，非裁判专业人士啊，就是足协的这个传播总监PR 的公关的一个总监，每轮比赛结束之后，能够跟裁判委员会、能跟足协的领导有一个小范围的沟通，在联赛结束的这一轮找一个时间跟媒体有一定的见面的沟通。他不见得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他至少不回避所有的问题。
对，我觉得沟通实际上就是消解情绪最好的一种方式。
对，
其实有时候球迷就不吃馒头争口气呀，就我可能都认你这个结果，但是我你得告诉我你其实确实错了，那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你，不是说不能接受，对吧？我觉得以往是在足球界是裁判受到充分保护的，是他的一个历史传统，但我觉得你可以不公开宣布处罚性，因为处罚我们都是目前非法也是规定是他才不对外公布，但是我可以公布我对争议判罚的一个判断。
对对
啊，就是说裁判是人，他难道永远不会犯错吗？他犯错很正常，犯错不丢人，
对
对不对？你这个错，这个球误判了，我最后裁判委员会每周或者是定期的对几个争议判罚来做一个解读，
对
对吧？就像刚才说艾坤那个球一样，
对，
他马上能够非常好的起到
我首先我尊重
消法的作用，
尊重赛事及时判罚的结果。其次呢，从足协的这个专业机构来讲，会有啊其他可能是整个的裁判委员会一个公论。并不见得这个公论就比你现场判罚更高明，但至少我有一个我的判断态度啊。我们把这几种结果，那球迷你认为这个球该怎么判，那是你的认知，至少大家把所有的不良的情绪也好，或者说各种争议的理性的分析也好，都摆在台面上一块来晒一晒太阳，是不是就能够把一些杂音给晒掉？
是在这个第二次遭遇争议判罚之后，足协有一个联赛工作会议，当时里面提到了说裁判存在问题，然后也说如有必要要如不能消极比赛啊，如果有必要还要处罚啊，反正是怎么解读，很多鲁能球迷就认为足协是要罚鲁能了啊，确实也罚了，但是也有一些鲁能球迷就注意到了说裁判也有问题这一点，说哎呀，足协都承认了， 啊，就那么一句话，他们就觉得有，就觉得足协还做了点这个，让他们稍微有点高兴的事情。
啊、我们用了多大的努力，终于把这个话题引导到批评足协上了。其实本来不是这么设计这期节目，怎么说着说最终又到说了？
我觉得就是确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个联赛的管理工作都要与时俱进，和这个时代的特征相符，对吧？我觉得这都是其实都不难想到，
社交媒体
不难想到，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说是玩儿，其实这是个态度问题，就是我以一种更轻松、更接地气、更讲人话的方式来进行公众信号的信息的传播和分享。所有俱乐部我觉得都很快能做到这一点，他只要端正态度，足协更应该这么去做。
不，我觉得最终还是这个态度，就是一个定位问题。
对，
我是管理这个联赛，我还是服务这个联赛？
我是官，我还是服务者？
对，这个就能本质的决定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出现的问题。
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俱乐部或者足协或者球迷，它不是一个个体，它是由无数人组成的。这里面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足协，我就这么说，裁判这个艾坤或者说那个马宁错判了之后，鲁能的判罚之后。很多足协的人士其实是很生气的，然后因为这里面有和鲁能关系好的，这里面有觉得裁判老点事的，然后也有很多足协的人士支持的，说鲁能就不听话就得弄他，然后甚至有类似于接近于公开的一个表态，他不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复合体，他如果不发生的话，他每个个体。他这个他里面每个个体都在发挥作用，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激怒鲁能俱乐部的怒火，哪怕那100%个人都有一个人站出来骂一声鲁能俱乐部就认为这100个人都要骂我，因为那99个人没发声呀。但是你作为一个整体发声，你中国足协表示的话，
你只能有一个声音、
这就是这才是一个整体的声音。那鲁能俱乐部也是一样，他沉默，然后这个时候球员出来说两句，工作人员出来说两句，那足协也不知道鲁能俱乐部在想什么。他觉得鲁能俱乐部可能想把事闹大，是吧？这个球迷、足协、俱乐部，包括媒体记者，都不是个体，看着就是都是两个字可以代替，但是它是由无数人组成的。只有这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透明，不回避问题，主动站出来。以这个组织的名义是吧，说这话，大家知道这是你的态度，个体的行为才会被漠视，然后你不说话的话，个体的行为会被无限的放大。这次事件中，我就充分感觉到个体对于这个世界的往恶性方向推动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我感觉到非常可怕。
哎呀，把这件事情如果往一个相对正向一点方向搬，反倒是需要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集体的声音，他才能
因为我觉得刚才
搬回来，
陈总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既然知道就是无序的发生会导致事态的像不可控的发展，那你就有序的发生。
对，一个是有序无序，另外一个就是信息的部分透明和信息的全透明。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还是持续我的观点，就是。中国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极端球迷，就是要去惹事儿挑事儿，我就要跟你对着干的，没有，很多都是在一时的情绪激愤之下做出一些冲动行为。
反倒我倒觉得，就通过这番探讨吧，我倒觉得大家有必要更加珍惜啊这一些山东鲁能，可以说山东鲁能99%的球迷真的是值得大家珍惜的。我觉得一方面你看到他是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是过分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得看到，为什么其他那15家中超俱乐部就没有这么多。有热情这么可爱的活生生的球迷。
这个其实当时也说了，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啊，一个是鲁能球迷的这种做法确实最终伤害的是自己啊，但是对于中国足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借鉴和思考的啊，不管对于足协啊，对于俱乐部啊，对于其他的球迷都有很大的触动啊，他会让其他俱乐部的球迷知道怎么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俱乐部，啊，然后 鲁能球迷激怒裁判的做法，然后让裁判连续三场对鲁能出现了这个，尤其是第二场第三场，这是明显的这个错误性的判罚，然后会让裁判的这种抱团的啊这种圈子文化更一步清晰和明显的呈现在这中国足球的面前，让大家更重视它，会想着怎么去解决它，怎么从选拔机制上解决它，怎么从管理选派机制上解决它，包括中国足协也说了我们以后要透明，是吧，就是这个做法啊，就是鲁能就是一把柴火啊，把自己烧了，然后我觉得水开了，大家可以喝开水了。
那剩下的也不见得都是灰烬，剩下的还是能够肥田的肥料，对吧？好吧。啊，回复这个提问，确实我们节目当中会尽可能争取的多请周峰老师。周峰老师在整个欧洲足球报道，特别是对于英超的研究这方面，一直是我的一个引路的一位大哥。我其实第一次去英国啊，都是跟着周峰老师一块儿去的。我们俩之间已经是相识超过20年，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尽可能让周老师从他繁忙的工作这个时间当中啊，抽出时间来和大家交流。喜马拉雅的这位网友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其实这两天就已经在琢磨狼牙棒了。苏东老师肯定会是狼牙棒，挥舞狼牙棒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当然我们也得看看这个赛事啊，包括曼联最近的这个近况，以及更多新的故事啊，有一定积累，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一定会为您呈现。我们从这一期节目就开始做了一些尝试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网友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在未来每期节目之前呢，我们都会发一些预告帖，会在超级言论的官博之下，希望大家自己的分享或者自己的一些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视频文件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在官博下面呢，有我们整个征集视频素材的邮箱号，也敬请关注。